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千木乐，我是乐意，
我是姚天，
我是木星。
谢谢你们两位与我同工，我们一同来受苦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这个栏目叫与圣经的苦主同行，所以我们其实呢，就是尝试跟圣经里的苦主啊，超越时空来一起同行，一同去体会他们的苦，希望当中他们的苦也能带给您一些启发，来好好面对你眼前的苦难。那么我想问木星老师，你觉得自己是一位苦主吗？
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不敢说我是个苦主。
对，不敢说就是说不是苦主。那么杨牧师你呢？
我也不觉得我是苦主，反而呢参与这个节目呢，我觉得自己是甜主。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回虽然那些主角呢
都是很苦，
他的故事很苦，但是从他们身上也学了很多，我觉得是非常蒙福。
我就觉得我是明知善有苦，偏向苦善行。
苦善行。
因为人生真的是这样嘛，耶稣也是这样嘛，人生真的没可能没有苦的。我觉得参与这个真道分解都有一点苦了。
对，苦乐参半。
对对，
所以你是乐意啊，有那个乐在其中就调和一点。
对，乐意偏向苦善行。那乐意其实很佩服一位苦主啊，他给乐意对生命、对圣经的理解带来很多的启发。是一位姊妹，她是这样的，她是长期与身体的残障来挣扎、来奋斗。她呢可以印证软弱对基督徒的生命是有好处的。她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觉得自己还不够软弱到能欢喜接受痛苦。哇，这一句是不是
很厉害啊？很高深。
最适合那个喜欢哲学的木星老师啊。人要软弱到能欢喜接受痛苦，就是接受人生是软弱的哈。他什么问题呢？主要是很多长期病哈。这是长期病，真的是恼人的。糖尿病非常严重，甚至有致命的危险。还有一只腿呢是瘸的，常常受伤。还有手动个手术，还有他的肠呢，因为医生做手术做得不好，就引起他的肠套叠，就是肠会自己套叠在一块，所以呢又引致他的肠胃经常疼痛，而且呢神经功能也不佳。还有一只眼是瞎了，另外一只眼呢是只有部分的视力，一只耳朵聋了，另外一只耳朵也不健全，还有得个癌症，肾功能不足，还有其他老化现象。哇，真的，
哇，我听这个哇都不敢想象啊。
对，而且还活得很好。她的丈夫呢还不止，丈夫跟教会小组一个少女私奔，遗弃了她。这位姊妹应对苦难的方式是选择不落在苦读和忧伤里，靠着神给她的恩典。她的名句哈，做了几本书，他著作很多，叫软弱中享安好。他说神的力量让他可以服侍，还成立了一个叫基督徒装备事工，去不同的地方讲课，还有开办讲座余下的日子就研究圣经写作。他的名字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过，叫唐木华
Mafadon
很著名。他在加拿大温哥华的神学院任教，叫那个灵修神学，其中一本书叫软弱中的力量。里面他就提到一个很新的一个概念，他说读启示录让他发现软弱神学。
唐木华的软弱呢实在很有力量，他提出的软弱神学呢也实在很特别。这个世界总是强调要有效率，要地位，要能力，但唐木华呢却提示我们要从启示录当中得到启示，那就是今生我们并不一定每次都得到所谓的胜利，神和神的时间就是我们盼望的理由。
对对对，启示录教导我们呢，神必定最终得胜的， 当然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必须承担苦难。在我们身体软弱有残障啊，受限制的时候呢，在我们沮丧啊情绪受困扰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默想启示录，特别默想呢复活主给七间教会的书信。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这样的来默想，看看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在逼迫跟灾难的洪流中，他们怎样奋力挣扎，他们的生命见证是怎么样的。
今天我们就要默想启示录二章八到十一节这段文字哈，这段经文就叙述了受苦的士美拿教会哈的见证。愿弟兄姊妹都能从士美拿教会哈这一群的苦主啊，今天的苦主的主角就是士美拿教会，得到激励和安慰。
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
你们要留意观看，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
我为什么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就气绝呢？
来，我来和你们同行。
来吧，让我们穿越古今，和圣经中的苦主同行。
那我们先来读启示录二章八到十一节，就请木星老师替我们读好吗？
好，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那谢谢木星老师补一句哈，特别强调一下第九节啊，他说的你的贫穷后面呢，圣经里面就有一个你却是富足，就是一个对比，很特别的对比。我们待会会讲的，就是在耶稣的心目中，是士美拿教会是既贫穷却又富足的，是一个对比。那我先介绍一下士美拿教会哈，士美拿一词呢，其实是末药啊的意思，是与末药这种香料有关的。那末药是苦的，博士去拜耶稣是带着黄金乳香末药。那个士美拿教会的基督徒呢，可能就会从城市的名字联想到耶稣受死、埋葬和复活。那士美拿呢，是地势非常良好的港口，是东西交通的一个贸易基地，非常发达那个贸易。当地人呢以商业成就骄傲，致使适应能力很强，因为做生意嘛。文学遗产也丰富啊，原来那个哇，希腊的大诗人荷马，相传就是在士美拿出生的。士美拿常常经历很大的地震，但在一世纪的时候呢，它已经重建，而且呢欣欣向荣。士美拿呢，哎，原来也是著名的美城啊。他们觉得自己建筑物美哈，女士也漂亮。例如呢，建有一栋的漂亮的建筑物呢，是当地人用来膜拜一个叫亚斯克勒庇俄斯。
哇，什么长Asclepius
对对，大概用英语来翻那个希腊文是这样。是所谓的医治之神呢、啊，就是有一条蛇的那个呢。此外啊，第一世纪的哲学家呢，提亚纳的亚波罗纽也称赞士美拿的发展，哇，说他好像戴上冠冕这样啊，就是非常好发展的。士美拿出土的钱币，哎，挺特别，上面有一个刻有所谓的守护神西布利的那个头像，那个西布利的头上带有冠冕，所以，士美拿他们炫耀自己的美丽、自己的突出，就会用冠冕哈、啊，所以经文也提到冠冕，就是以此来对应。那么，这是士美拿的那个背景了。
非常好啊，这个乐意介绍我们了解这个士美拿城的背景。那么我们看看启示录二章八到十一节，这里就特别从士美拿的经历来告诉我们有关基督的真理。二章八节下开始是说，基督是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 他带来终极整全意志。那么耶稣基督他是掌管时间历史，他是开始也是终结，他死过了又复活了，他向世人显示他是历史的中心。
嗯，
他是真神，他不像示每拿城必须一次又一次被建造。
嗯，
基督胜过痛苦和死亡，他复活了，他的复活是永远的。基督赐下真实的医治，带给人类身心灵社会全人永远的康复健全。
嗯，
这个是当地人膜拜的Clapius 这个阿斯克勒比奥斯神呢、啊，这个偶像呢更厉害呀、啊。
嗯，这个、因为他们觉得他是医治之神。
对，这个刚刚乐莹说他这个是医治之神，但是是他绝对做不到的。那么二章九节呢？启示录说基督是全知的，他知道一切，也为我们伸冤啊。这个是他的主要的意思。
嗯，
我们看看听听经文呢、啊。二章九节提到，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伪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示每拿教会面对的压力来自外界的环境。
嗯，
那些人在逼迫示每拿教会呢，是谁呢？
嗯，
首先呢，这里的人呢，他们为取悦这个罗马政权
拜皇帝对吗？
对，他们热衷推动对罗马君王的崇拜、
嗯、
为君王建庙啊，而这些崇拜又深深影响当地人的生活经济和文化每一个层面、
嗯、
那么你可以想到那个时候这个情况呢，基督徒很苦、
嗯、
因为基督徒不愿意来敬拜参与君王的崇拜嘛，
当然
自然会受到排斥和苦待啦。
是，
另外逼迫他们的，我说是逼迫基督徒的，也很可能是当地的犹太人的社群。
嗯，
那么示每拿有很多银跟铁的商会、
嗯、
他们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在社会上有财有权有势啊，主导社会，也霸凌他们看不过眼的人。
嗯，就是基督徒了，
就是基督徒了。所以我们都可以从这个图画看到他们多苦。那么公元156年呢，示每拿教会的主教叫做波吕札，都这个主教也很有名。
对，
就是因为坚持不放弃信仰，不咒诅基督，不跟犹太教中人来妥协，不崇拜罗马皇帝而遭遇到杀害的。
嗯，是同族人逼迫同族人。
对，
同族人他们宁愿去取悦罗马皇帝来逼迫自己的同胞。我说那些犹太教徒，
所以大家都了解为什么启示录二章九节约翰就用了这个撒旦这个词语。
嗯，
撒旦这个词语是有伪谤者的意思、啊嗯、所以这里是语带相关，一方面表达犹太人伪谤基督徒，另外一方面呢带出这些人是撒旦议会的人、
嗯、
就是这个意思了、
嗯、
他们说虚谎的话，他们做虚假的事，又否认基督是弥赛亚，逼迫那真正爱主的人，血缘上是犹太人，但他们做的事完全不是神的子民应当做的。那么我们谈到这里呢，就想想啊，我们的主耶稣他写这些书信给众教会包括示每拿教会的时候呢，他了解示每拿教会所处的困境。什么困境呢？在经济上他们的控告者非常富足啊，示每拿教会非常贫穷，但是耶稣这样说，在属灵生命上示每拿教会却是富足的。第九节这个就蛮有意思，为什么一方面了解自己贫穷，但是耶稣称他们是富足呢？因为他们有生命有信心，这实在比有钱却没有生命没有诚心富足更棒了。
嗯，那就给听众朋友一个反思题哈、啊。耶稣知道一切，知道你的苦，耶稣看生命本质的富足比外在物质的富足重要，这两个事实对你来面对困苦的时候有什么安慰呢？
中心，让好你向量回答。中心人心，向中心，要中心与荣耀化。要中心，要中心，中心。虽然有同伴一起，不管何境况。
有您说龙是一种民间信仰，
有人说龙是偶像，
有人说龙代表撒旦，
那是不是不要提龙年呢？
那是不是要扔掉有龙图案的家具呢？
可是我姓龙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追本溯源，剖析经文，
开放务实，坦诚交流。
真道分解，10月19日起，
逢周六日和你一起
龙年化龙。
对，10月19日，我们会周末推出另外一个栏目，就是龙年化龙。我猜很多听众朋友想起龙就有哇很多的想法哈。这一次呢，我们三个人希望你先别忧心，或者先别想怎么去面对这个龙，先来和我们一块去追本溯源，就是听听中华龙哈，中国人的龙的源头，还有圣经里面哈翻译为龙的又是什么意思，先明白这一些，我们存一个开放的态度，然后我们坦诚交流，去想想该怎么面对龙的问题。就邀请你注意哈，10月19日开始，我们千木乐和你一起龙年化龙啊。现在我们就再说回士美拿这个苦主。
好，我们来看呢启示录的2章8到11节。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关苦难的一个真理。首先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苦难是有界限的。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的2章10节那里记载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10日。这里呢有两个词给我们一定的劝勉，就是苦难它是有范围的，也是有界限的。那两个词分别是几个人和10日。几个人呢就表达了苦难波及的范围，10日呢就预示着苦难它是有时限的。下面呢我们先来看看几个人。正如彼得前书2章9节那里说，真门徒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在世上的使命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门徒眼中被迫害而被下在监里，是被选中去为主受苦，这是光荣。主许可什么人下在监，代表那人配为主受苦。正如在使徒行传5章41节，使徒们为福音的缘故被人抓去鞭打，后来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正如何慕义教士说，我们走天国的路或是人生的路，无论是在教会内或是在教会之外，都常常遭受逼迫困难，但我们不用稀奇，因为必要经过困难。倘若真是遇见困难，那是主要看你配得过的，而且主也知道每个人在人生某个阶段能承受什么，所以不用害怕。10日呢，我们都知道启示录里的数字很多都是有象征意义的，这里的10日不是真的10天，圣经学者都相信是指的一段时间，可能是指涉但以理书1章12到15节那里的3次提到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被试验10天。在启示录这里的语境呢，是指信徒受苦不是寥寥无期缠绵无尽的，是被神规限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也就是说，士美拿教会受苦的情况和程度是在神的主权之下。撒旦或许会把信徒下在监里，会受试炼，但神绝对不会让撒旦遥遥无期地折磨信徒。下面呢，我们也挺听众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苦难是有界限的，能够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对我来说就轻松多了，对不对啊，杨牧师？
盼望如此。那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啊，苦难中呢，我们说有基督的应许，2章10节下到11节这样啊，记下了基督就我们战胜苦难，他应许要吃我们的礼物，一个是生命的冠冕，另外一个是不用承受第二次的死，那么往下呢，我们分别来说了，先来说说生命的冠冕。刚才我们在介绍西美拿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已经提过， 西美拿人以自己的成就为骄傲，
嗯，
觉得自己的城市是美的，是配得冠冕的，
常常以冠冕代表自己的城市。
对，这个骄傲很厉害。
嗯，
但是老约翰这个作者这里提到的冠冕呢，和西美拿人所想到世俗的冠冕和荣耀是不同的，是另类的，是属灵的冠冕。
嗯，
启示录二章十节下这样写：“你勿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那么，基督应许呢，赐给为他受苦的门徒生命的冠冕，前提是在为主受苦的期限内，勿要自始忠心。其实呢，正如唐慕华这位姐妹所说，我们众人在患难里忠心，但软弱犯罪的人在神面前还是不配的冠冕。
嗯，
但神还是慷慨愿意给我们奖赏。
嗯，
其实受苦锻炼我们的灵性，这个我们从很多圣经人物都了解了，让我们在过程中成长成熟成圣。
嗯，
自始忠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将来翻天之后能领取生命冠冕，
嗯，
而是现在在属灵肌肉就撞见，
嗯，
那种属灵生命力越来越强，就延伸到天家。
嗯，
至于呢，我们说不用受第二次的死呢，其实二章十一节是这样的写。
哦，二章十一节下的
下是这样写，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下这样写：这火炉就是第二次的死，得胜的门徒持守对基督的信心，他们的灵魂已经得救，不至于下地狱受第二次死的害。
嗯，
没有主生命的人是一次生两次死，
嗯，
有主生命又忠心的人是一次死两次生。
嗯，这句话很有意思哈。
啊，这个再说是没有主生命的人是一次生两次死，有主生命又忠心的人是一次死两次生。
嗯，
假如你现在因为爱主而受苦，希望主这些应许能带给你吉利。
嗯，是啊，我们现在是一次死两次生。那其实从士美拿教会我们也知道，苦难也可以是美丽的见证，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哈。正如唐慕华特别指出，信徒面对苦难的态度也可以是传福音的好工具。那士美拿教会受逼害仍然能够至死忠心的话呢，相信其他周围，因为当时很多拜偶像的人嘛，四周哈，在启示录啊七所教会啊的四周当中，相信也会引发这些人去思考，那个基督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神呢？也是在苦难当中的一个见证。那唐慕华自己也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呢，那些同事就是其他教授常常取笑他，拿他的信仰开玩笑。有一次当他被那些不信的同事攻击哈，伤心的掉下眼泪，他当时就是软弱啊，很坦白的表达自己软弱，但是一边流泪一边心中还是平安的。当时有一位他的学生来找他，那听友你听到这里你会怎样想？是否啊就会觉得哇唐博士很丢脸啊，对不对啊？很自然会这样想哈，就会想其他人可能看见学生看见就会觉得他哎呀基督徒这样软弱。可是没有料到的是，后来这位学生告诉他，唐博士当时的反应是促使这位学生去认识基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看到他当时那种平安，没有攻击其他人。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如果至死忠心，也可以得到主的奖赏，可以带领人来认识主，就是唐慕华所说的软弱反得胜的那个软弱神学的精髓。在一切的逼迫受苦当中，我们真的不用害怕，因为耶稣已为我们受苦设了一个线，这个苦是有尽头的。
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苦难有尽头。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靠主得胜到底。
我是小峰，对我来说，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 是信仰生活当中的加油站。坦白说，苦难是我非常害怕经历的，也是迫不及待想要脱离的。在苦难当中，我会经历恐惧、忧虑、灰心、失望等各种负面情绪，但是当我转向神的时候，我的心不再一样。苦难还在那里，可是我的心已经不再害怕。我信靠神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平安。我交托仰望的时候，我心怀盼望。我知道苦难终究会过去，而且我深信神会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
哇，杨牧师，小芳谈苦难，你有什么回应啊？
我觉得他很真实，提到哎，受苦往后呢，这些情绪啊，负面的都胜过我自己就不行了。我是太过负面跟批判力很强的人，常常因着我负面的表达呢，令对方伤心痛苦。所以活到这把年纪呢，我才悔改，所以心经才发觉，哎呀，不要这样做人。啊，你说，哎，姚谦牧师，为什么你是牧师这样？我人就是这般软弱嘛，所以这一次
软弱神学、
啊、是美，那教会软弱神学对我呢非常有益处啊。
其实你现在已经足够软弱去接受苦难，对吧？
可以这样说啦，
就是、
我本来就是很负面，所以经过苦，了解自己负面带来的他人的痛苦，我就不害怕。面对这些自己会也是很觉得无助的这种的情况，因为神有恩典。
我欣赏你的真诚，我也觉得我也是最近这几年呢开始真的接受我是不完美的，我是可以犯错的，我是需要改过的。我真的是也是最近这几年，我们都活到一把年纪了，那么年轻的牧星老师给听众开些反思题好吗？
下面呢，我们也邀请听众朋友呢结合今天的节目呢有一些反思，比如说你可以回忆一下你自己生命当中非常远远的一段经历，然后呢复活的主怎样带你经过胜过这段经历，透过这次生命中的远远的这个经历，你的属灵的生命又有哪些增长呢？哪些成长或者更新呢？
我们也邀请你做一些行动。什么行动呢？你身旁有没有一些身体或者精神上有残疾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你去告诉他你从他们身上学会了什么啊，也可以去探访一个年迈的或者身体软弱的但是对主很忠心的弟兄姊妹，表扬他对主的忠心，而且为他代祷。这两个行动是我们推荐给你的哈，谢谢你和我们一起与圣经的苦主同行，一起分解真道。
我是姚谦。
我是木心。
我是乐意。拜
拜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创造了穹苍。